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14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今天举行国庆阅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后第一次主持国庆活动。今年法国国庆活动已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陆海空三军士兵与军机参加阅兵仪式为特点。法国总统马克龙以此表达建立与美国的紧密盟友关系。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科克表示，美国众议院可能即将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法案。随着61岁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服刑期间患癌不治身亡，很多国内外人士都相继表达了对中国当局致使这一事件发生的不满和愤慨。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部答记者问形式，再一次对这些批评予以了否定和自编。美国人从来没有像7月13日这样关注一位去世的中国人，从总统到北京，从共和党到民主党，从左派媒体到右派媒体，这一天都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发出共同悼念的声音。梁振英政府即成功褫夺支持香港自决的立法会议员之后，高等法院今天处理政府对另外4名泛民议员涉嫌上任宣誓违法所提出的复核，裁定按照基本法和人大释法，又褫夺了罗冠聪、刘晓丽、梁国雄以及姚松岩的立法会议资格。中国显示在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而历届中国领导人的头衔以当今总书记习近平可以说是屡创高峰，即2016年中共18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习近平获得了核心地位之后，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看齐，最新新华社在19大前夕再有新动作，三呼习近平为最高统帅。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法国今天举行国庆阅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以后第一次主持国庆活动。今年法国国庆活动已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陆海空三军士兵和军机参加阅兵仪式为特点。法国总统马克龙以此表达与美国的紧密盟友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受邀参加今天的法国国庆阅兵喜形于色更溢于言表。特朗普昨天在与马克龙会谈后共同举行记者发布会上，对受邀前来巴黎参加阅兵表示感谢，并说法国是美国最早也是永远的友好同盟，可以追溯到法国拉法叶特将军支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特朗普盛赞法国是美丽的国家。法国今年国庆阅兵还邀请了美国步兵、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145名士兵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列队游行阅兵，其中有军官是美国100年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的后代。美国于1917年此刻宣布参战，从法国登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部分战役以及战场都在法国土地上展开。邀请美国军人参加今年法国国庆阅兵的决定，早在马克龙当选前由前任政府做出。马克龙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巴黎参加阅兵，则是对促进法美关系的新主张。特朗普当选后，对欧洲以及法国都有诸多批评，尤其指责法国遭受恐怖主义肆虐严重。马克龙邀请特朗普，却为法国与美国在多方面合作打下积极的支持。马克龙上任以后，与特朗普有过多次交锋，两人均表示建立互信、互相欣赏的关系。马克龙表示，美国与法国有分歧，但他仍然试图说服特朗普。今天的阅兵式，除了美国士兵地面游行受马克龙与特朗普检阅，还有美国空军派遣新型飞机表演。 紧随法国军机阅兵航空队伍之后飞掠香榭丽舍大道以及协和广场上空，参加的飞机包括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以及 F-22 隐形战机。随着61岁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服刑期间患病不治身亡，很多国内外各界人士都相继表达了对中国当局致使这一事件发生的不满和愤慨。星期五，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部的答记者问形式，再次对这些批评予以了否定和自编。今天本台记者侯林的报道。
一直致力于通过非暴力手段宣扬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来关注中国人权和呼吁民主改革的中国大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于本周四在保外就医却又被严密看守的情况下，在他被救治的沈阳医院中不幸因病去世。因为他曾经参与拟写和发起了呼吁提出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改善人权状况的08宪章，他被当局以煽颠罪在2009年圣诞节判处11年的有期徒刑。刘晓波的去世也随即引来了来自国内外各界的悼念和不满，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政要都相继表达了对刘晓波先生去世消息的公开悼念。同时诺贝尔奖委员会更是指责中国政府在这一事件中背负有严重的责任。美国和欧盟也随后呼吁中方能让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女士获得人身自由，并不受限制地对自己未来的定居地做出决定。面对来自西方社会和他生前亲友以及支持者们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对这一事件做出了回应。当有记者就这一事件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宣称，刘晓波是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判刑的罪犯。刘被诊断患有肝癌后，中国有关部门和医疗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并从人道主义出发，为其提供了全力医疗。他并扬言，中国是法治国家，对刘晓波案件的处理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说三道四。该名发言人还进一步表示，中方敦促外国能尊重中国司法主权，不得就个案干涉中国内政。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国内绝大多数媒体都对这一事件表示沉默，自媒体发布的相关消息遭到屏蔽，甚至微博蜡烛标识在当天都被下架的同时，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提出，刘晓波是被西方带入歧途的牺牲品。
美国各界共同悼念刘晓波去世，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人从来没有像7月13日这样关注一位去世的中国人，从总统到百姓，从共和党到民主党，从左派媒体到右派媒体，这一天都为被中国政府关进监狱、罹患晚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逝世发出悼念的声音。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获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著名的中国政治犯刘晓波去世深感悲伤，总统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和他的家人朋友表示深切的哀悼。诗人、学者、无畏的活动人士刘晓波毕生追求民主和自由。刘晓波逝世的消息引发美国国会强烈反应，多位国会议员对于刘晓波的逝世表示哀悼。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说，中国政府应该为刘晓波死亡负责。他说，这是中国暴行清单上的又一个暴行，这清楚显示中国政府完全反对民主。麦凯恩议员并认为，美国不能再容忍中国对人权无处不在的侵犯。13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大报都第一时间报道了刘晓波逝世的消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对推动大陆民主化人士而言，刘晓波的地位一如前南非总统曼德拉和有异议人士转为捷克前总统的哈维尔。该报还引述刘晓波的朋友小说家王立雄的话，这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民间团体，没有独立的宗教信仰，刘晓波是他们拥有的唯一切实希望。
台湾各界悼念刘晓波，台湾当局呼吁北京当局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3号下午病逝，台湾陆委会深夜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达慰问。 陆委会也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台湾陆委会指出，刘晓波生前致力推动民主与人权运动近30年，不畏强权压迫，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倡议08宪章，擘画中国大陆民主宪政的理想愿景，受到国际称许，更值得北京当局深思检讨。台湾陆委会认为，北京违反基本人权、侵害言论自由及罔顾刘晓波就医自由意愿，与全球普世价值严重汉格违背，呼吁中国大陆当局尊重人民基本权利，早日启动民主宪政制度的改革。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于深夜在他个人脸书贴出文章，指出他为刘晓波的病逝感到无比哀痛，向这位人权斗士致上最高敬意，也要向仍然遭到软禁的刘霞致上最诚挚的慰问。蔡英文说，期待中国大陆当局展现自信，推行政治改革，让中国大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赋权利，并为两岸关系打开新的契机。他还说，如果中国梦是民主，台湾会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他相信这是刘晓波在天之灵所乐见。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各界深切哀悼刘晓波逝世，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各界深切哀悼刘晓波逝世，中国民主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受奖者刘晓波，当地时间7月13日在中国沈阳逝世。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7月14日上午的记者会上，称赞刘晓波为追求自由和民主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在记者会见中，菅义伟在提及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于7月13日逝世时指出，我们得到了为追求自由和民主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刘先生逝世的消息，衷心表示哀悼。菅义伟指出，自由、尊重基本的人权和法治是国际社会普遍的价值观，这些在中国也得到保障是很重要的。我们将继续深切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在问及中国当局不允许被诊断为晚期肝癌的刘晓波出国一事时，菅义伟指出，关于详细的情况在这里不便提及，但是我们通过各种管道把日本政府的想法传达给了中国。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14日上午的记者会上重申了菅义伟所述日本政府的主张，并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处境表示关切，希望中国政府妥善对应，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刘霞出国。媒体认为岸田回避了对中国的直接批判。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科克表示说，美国众议院可能即将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法案。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美国国会助理星期四表示，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行动的法案因为一项争议而陷入僵持，而现在美国国会谈判代表在解决这项争议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一名议员表示，这个案子最快可能在星期五获得通过。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科克对记者表示，我认为明天众议院就可能通过这个案子。他预计众议院将做些修改，但不致影响整个案子的特点。众议院也会解决让能源企业倍感忧虑的议题，比方说油企称受其中一项条款影响，他们可能因国际勘探项目有俄罗斯企业参与而被迫出局。参议院于6月15号以98对2票的票数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对俄制裁是一项内容更广泛法案中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但此后这项法案就卡在了众议院。
流亡美国的大陆富商郭文贵被告的官司似乎停不了，继海航集团早前控告他污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时该集团靠山之后，大陆著名的影星范冰冰也加入了控告郭文贵恶意诽谤的行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福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7月14号本周五，法国全国上下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庆日纪念。在今年的国庆庆典上，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但要像他的诸多前任那样，带领法国民众对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标志性日期，巴黎民众在1789年的这一天攻克了象征王权专制堡垒的巴士底狱历史事件进行纪念。与此同时，他也将在受邀参加此次庆典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共同向世人证明近期较为僵持的美法关系可以进一步转暖。下文将为您就这一事件进行介绍和分析。众所周知，自特朗普总统主政美国以来，由于他在对待自由贸易、气候变化、美国在北约角色、处理移民等重要问题与欧洲主流政治观点相左，甚至有时颇具针对性的对欧洲国家进行指责，再加上他本人经常口无遮拦的对国内弱势群体发表不当言论，特朗普本人在国际上受到了来自众多以欧洲为代表的国际首脑们的孤立。然而尽管如此，作为法国的朋友，新上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是决定借着美国参加一战100周年的机会，邀请了特朗普夫妇来参加今年的国庆庆典。据悉，在庆典过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前往法国南部黄金海岸的著名旅游城市尼斯，对在去年国庆节当地晚间夜火表演时发生的造成86人死亡的尼斯恐袭事件进行纪念。正如往年，此次的法国国庆庆典也将依照惯例举行阅兵仪式，而今年正值美国参加一战100周年的纪念，所以美军代表方阵也将由两架 F-22 猛禽战机领衔，并由穿着着当年被法国人称之为山姆兵的复古军装作为此次阅兵仪式的领队方阵代表出现在观礼者们的眼前。另据法国媒体介绍，参加这次国庆阅兵的共包括3720名陆军、221辆军用机车、62辆军用摩托、241匹战马以及63架战机和29架直升机组成。作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后的首次阅兵庆典，他在周四下午的记者会上也不乏表现出了期待和热情。对此他宣称，这将是一个美妙的国庆机遇，我和特朗普总统期待着参加将甚为壮观的阅兵仪式。在谈到美法两国自美国独立运动以来就建立的长期友谊时，他进一步表示，我们两国将在革命精神和为自由奋斗的理想下永远地联合在一起。而在最近接连在国际场合中遭到冷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能参加此次庆典表示高兴，他本人也是自1989年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老布什总统以来第一个受邀到现场参加法国国庆庆典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样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提到，100年前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在这场极为艰难的战争中英勇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并进一步宣称，美法两国爱国者们曾并肩作战，共同在为他们的祖国和文明的战斗中流血牺牲。与此同时，在谈到国庆庆祝的时候，马克龙也不忘提及在一年前发生的尼斯国庆恐袭事件。他告诉记者们，其本人将在仪式结束后前往事发地点，以体现国庆的含义，并纪念在这一天中曾同样发生过令全法国都陷入哀悼的特别事件中去。据了解，为了确保当天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安全，法国政府此次动员了86000名警察、7000多名正在执行哨兵警戒任务的士兵，以及44000名消防员在全国待命。全国的各个旅游景点也被加强了安保措施，这也是对自2015年1月查理报社恐怖袭击以来，至今在全法国造成239人死亡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及多起流产袭击计划的回应。另一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国会刚刚决定了，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将在今年的财政预算中要求国防部降低8亿5000万欧元的开支，而这一决定也随即引来了部分法军高层的异议和不满，特别是现任法国三军总参谋长德维里耶就曾当着国会议员的面表达了他对军费减少的不平。就此，周四晚马克龙总统在面对军方高层代表时宣称，我是你们的长官。他接着对在场的军方高层说道，在公开场合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论并不值当，军人应当保持责任和沉默的意识。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公休日，只有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出版了纸版报纸。国庆节活动引出的对法国国防预算是增是减的争论，以及美国总统作为特邀嘉宾出席阅兵典礼引发的争论，是各全国性媒体重点关注的话题。但无论是报纸还是全国性报刊的网络版，都没有忽视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费加罗报报道文章将刘晓波称作是温和的中国民主烈士。文章指出，北京听任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在囚禁中死亡，这是自纳粹政权以来的第一次。文章以刘晓波在狱中写给妻子刘霞的情诗开篇，指出刘霞是刘晓波面对牢狱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位知识分子被中国政权看作是国内的头号敌人，这使他失去了从一个被1989年的抗议活动吓坏了的政权获得任何宽大的可能。直到最后，北京都没有放松对这位垂危的中国民主使者的控制。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变成了政权、家人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场较量。国际特赦组织东亚事务负责人林伟指出，刘晓波象征着一党政权下的中国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牢笼。文章写道，刘晓波的作为以及他对低头就范的拒绝，使他在红色审判者眼中承载了一切罪责，自由思想，有文化，受西方哲学影响，天安门运动老将等等。最重要的是，他还要求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实行民主改革，这项罪责让他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刘晓波直到生命最后仍被关押的自由使者，这是解放报文章的标题。文章写道，那张空椅子将永远空着了。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正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在监狱服刑。诺委会在颁奖仪式上设立了一张空椅子，人们当时想这可以帮助他获得释放。但本周四61岁的他因肝癌而死，当局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将他从牢房转入受到严密监控的医院病房。这位诗人、评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一直认为，公民社会可以利用法律工具挣脱开中共强加在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头上的铁幕。连日来发表文章关注刘晓波命运的《十字架报》网络版的报道标题上写着，中国异议诗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文章写道，这位61岁的作家和诗人曾是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的领头人物及共产政权的死敌。那些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很朴实的人，很有尊严，对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深信不疑。文章写道，他平静轻柔的语气与言辞的力量形成鲜明的反差。刘晓波在2007年刚刚告别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之后接受采访表示，他相信在一个独裁体制下，要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必须诚实，必须为人权、为言论自由而奋斗。他当时补充说，坐牢也是这场奋斗的一部分。这篇文章介绍说，刘晓波常常提起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俄罗斯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视萨哈罗夫为抵抗政治体制压迫的榜样。2002年，刘晓波曾在一次与美国某电视台的采访中表示，倘若中国也有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见人士，那对于政权来说将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政权不可能永远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在监狱里。这篇文章写道，那时在1989年许多异议人士逃往国外的时候毅然返回中国的刘晓波，想象着中国会面对世界展示出人性。这篇文章简短回顾了刘晓波在1989年以后试图推动中国民主的努力，指出2009年他因参与起草08宪章而被判刑时，国际人权组织、美国和欧盟都曾发出谴责，然而北京从未向压力让步，以致直到最后也没有允许他出国治病。巴黎人报网络版的文章侧重国际社会的批评以及中国政府的反驳。文章指出，在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关押八年多之后，这位作家和教师成为自德国和平主义人士奥西茨基之后第一位死于囚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沈瑜为您带来的上海视窗。
7月13日，人民人权 NGO 人权观察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沈阳一家医院去世发布声明，他们强调刘晓波就医过程可能存在瑕疵，并且呼吁应无条件释放刘霞，保障其行动自由，包括一级医院出国的自由。人权观察对刘晓波的去世表达了哀悼，他们赞扬刘晓波为中国人权和民主奋斗的理念必将长存。人权观察谴责中国政府，即使刘晓波显然已经来日无多，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控制并且孤立他和他的家属，拒绝他自由选择医疗方式。人权观察强调，上一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羁押死亡的案例发生在纳粹德国时期的1938年。人权观察在不入狱后多次就其权利和官方对待其家属的方式提出抗议。首先，刘晓波在监狱中的情况鲜为人知，虽然官方允许其妻子刘霞在内的近亲属偶尔探监，但为了防止他们发出信息，政府将刘霞软禁在家，使其自由从2010年起几乎与世隔绝，他家属也饱受威胁和恐吓。刘晓波的内弟刘辉于2013年被安上可疑的罪名之后取保释放，人权观察表示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刘霞，充分保障其行动自由，包括允许其一级医院出国。人权观察声明中对刘晓波癌症住院前后的多个细节提出了质疑。6月26日，刘晓波的律师对媒体透露，刘晓波因罹患肝癌晚期已经被保外就医，从锦州监狱转送到辽宁省中国医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此后有关刘晓波的信息很少能够得到发布，当局除了刊文简略介绍其病情之外，并发布了两条视频，包括刘晓波在监狱中获得医生照顾以及刘霞和刘辉对医生表示感谢等内容，但看不出刘霞和刘辉是否觉察被摄影或者同一起播出。刘晓波就医全程均在当局的严密戒备下进行，他被以假名登记入院，以防止记者或者其他身份查知他的病房位置。只有刘霞或者包括刘辉可以进房探视，但他们受到警方的严密控制，难以外界联络。目前还不知道刘晓波的家属何时或者是否得知详细的病情或者完整的体检报告以及相关的事宜，征询家属意见到何种程度。人权观察表示，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虽然有医生看诊和体检，但其质量最多仅达基础标准。在人权观察2015年发布的相关报告中，前在押人员表示，他们本人或是家属提出健康问题经常遭到忽视，而有些在押人员就因长期延误治疗或被拒绝就医而死亡。根据国际标准，凡羁押期间死亡案件一律应经及时公正且有效调查，以了解死亡的情况及原因。如联合国关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所指出，由于这种案件发生在拘留场所，政府有义务保护及尊重在押人员的生命权，因此政府负有推定的责任，必须主动举证才能加以抗辩。人权观察认为，只要无法证明政府负有责任，政府就有义务对死者家属给予补偿，除非有责任反乱不当致死，当局还需采取措施防范羁押死亡，有效应对致死因素，例如落实适当的监督机制，为在押人员提供死者医疗照顾等。此外，家属应该取得一切有助于调查的信息，政府应该以书面报告形式公布调查结果，如果发生既有调查程序因缺乏专业性或公正性而不能胜任情况，或家属提出质疑，而政府应该成立独立的审查委员会展开调查。此前中国当局已经造成至少两名重病的知名意见人士在监狱中或送医后死亡，包括了曹顺利以及藏族的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等。刘晓波患病期间，由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台湾多国政府公开邀请刘晓波前往治疗，而其他包括欧盟和德国政府也纷纷呼吁释放刘晓波，尊重其自由选择就医地点的权利。最后，人权观察中国部的主任理查森呼吁， 世界各国都不应坐视刘晓波白白牺牲，因为刘霞的自由大声疾呼，并应要求中国释放不当关押人员，而各国政府应该向北京送出明确的信息。以上是特约记者沈瑜发自上海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后，世界各地纷纷悼念，批评中国当局声音也不绝于耳。中国官方加紧控制网络，删除所有关于刘晓波信息。就刘晓波去世，中国外交部驳斥来自各界批评。刘晓波去世后，他的遗孀刘霞近况受关注，国际呼吁释放，官方媒体对外说刘霞自由，美国各界共同悼念刘晓波。悼念刘晓波，台湾呼吁大陆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日本各界深切悼念刘晓波逝世。香港法庭今天按照基本法及人大释法剥夺四名泛民立法议员资格，核心头衔还嫌不够，新华社三呼习近平最高统帅。环时点名批评万达乐视借投资海外走资，又引涉海航集团，被指与王岐山有染。范冰冰加入控告郭文贵行列。法国今天举行国庆阅兵，今年特邀嘉宾是特朗普和美国三军士兵。美国舆论呼吁特朗普的女婿霍什纳退出白宫官职。美国众议院可能即将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听众，苹果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业绩2015至2016年度下滑了102亿美元。去年11月，北京出台了网络安全法，要求外国运营商在中国境内存储用户个人信息和重要的商业数据。苹果公司本月12日宣布在中国贵州开设第一个数据库，从而成为回应中国严格的网络安全法的首家外国公司。法国论坛报网站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苹果屈服于北京的指令，宣布将数据库设在贵州。为此，苹果公司计划将在贵州省投资10亿美元。苹果公司在一份公报中指出，这一数据中心将在遵守新立法要求的同时，改善该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速度及可靠性。实际上，许多像亚马逊和微软一类的企业已在中国设有数据库，而苹果公司则是遵守严格新规定的第一家外国企业。北京在去年11月通过的网络安全法于6月1日起生效，此一法令的主要目的是与网络骇客和恐怖主义展开斗争。这项新的法令引起了在中国的外国企业的警觉。去年8月，包括美国、欧洲和亚洲企业在内的40多家外国集团联名致函中国总理李克强，一致表示中国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和网络技术，是在国家边界设置贸易壁垒，此类做法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了重新赢得中国这一巨大市场，苹果公司不断推出投资计划。短短八个月，苹果公司先后宣布今年将在中国建立四家研发中心。中国是苹果公司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市场，该公司在中国内地用户过亿。不过目前苹果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大有失宠之势。2015年苹果推出的手机 6S 系列产品创下1300万部销售记录，但是2016年其在全球的销售业绩却创下历史新低。2015至2016年度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减少了102亿美元。苹果宣布在中国贵州设立数据库的决定之后，引发国外媒体关注。《华尔街日报》指出，为了配合中国的新的网络安全条例，苹果向北京做出让步，放弃对中国客户数据的若干控制权。《纽约时报》指出，苹果公司在中国设立了自己的首个数据中心，为外国公司如何对待一项要求他们把中国用户的信息保存在中国境内的严格新法律定下基调。在中国，苹果手机是中产阶级雄心的象征，但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国技术的长期依赖。因此，官方的新闻媒体偶尔会批评苹果的做法，从其售后政策到显示用户经常访问的地方的软件。 像苹果这样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对越来越严格的政府监管做出其他调整，通常是通过帮助扩大中国技术能力的方式。该报指出，与许多中国法律一样，上个月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的措辞模糊不清，让许多外国公司无法确定该法律的哪些部分将得到执行以及如何执行。苹果很可能是在中国的外国技术公司中最成功的一个，它在中国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把数据中心放在国内的做法表明，其他公司很可能也必须将这样做。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说，苹果在中国内地设立其首个数据中心，手机和平板电脑中国用户的个人在线信息，包括私人信息、照片和设备备份，将首次被存储在中国境内。上个月，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更严格的网络安全规定。苹果此次的行动反映出，外资跨国企业要想在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分一杯羹，就必须做出让步。此外，有消息披露，苹果公司在网络流传的一份声明中强调，该公司有强大的数据隐私和安全保护机制。但中国内地一些用户却表示，将对苹果公司的保障持观望态度。更有业内人士认为，苹果公司数据库能否保证客户的隐私，将会是苹果和政府之间一个长期的博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福林为您带来的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过世的特别节目。听众朋友们好，根据中国官方消息，61岁的大陆著名意见人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因病于7月13号在其接受保外就医的沈阳医院逝世。刘晓波先生不幸离世的消息也立即引来了来自他生前好友和全世界各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哀悼。法广也在第一时间请来了刘晓波生前的朋友、同事和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的代表人物，来为您介绍一个他们所认识的刘晓波以及他们对这一噩耗的回应。首先，现侨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现任会长廖天琪女士，在过去通过工作和刘晓波先生有过密切的联系。在谈到他们两人曾经联系时，她说道：“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读到刘晓波写的一些文章，还有特别是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写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本书。然后他在天安门运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也是让我非常的钦佩，因为他的冷静如果是没有他和另外四君子的这一些努力的话，我相信死伤的人会更多。那跟刘晓波直接的接触和联系是到了2001年，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工作，我们有两个网站，一个是劳改基金会的网站，另外一个是中国信息中心的观察网站，我们邀请刘晓波作为我们的作者。2008年被逮捕的时候呢，这8年之间，我跟他经常有联系，几乎是每个星期都有通话。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常常在 Skype 上面跟我和其他的编辑谈论一些问题。有一些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邓玉娇，比如说有一个按摩女孩子，她用剪刀刺死了一个来按摩的官员，还有比如说杨家杀人的事件，我们也在 Skype 上讨论。所以我跟刘晓波在这种上的联系，使我认识到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非常有个性的，非常情感澎湃的一个人。但是呢，由于他的聪慧，他的这一种热情，他把它转变成一个非常理性的一种文字和一种表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个人来说，他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我在 Skype 上面跟他通话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他有的时候抽烟的声音，我也听到刘霞在后面跟他说话，或者刘霞给他端了一杯茶，端来一碗粥什么之类的，他就 大声的一边说话一边就喝他的汤，这样这样这么一声，我听他的声音就可以感觉到他这个人，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很潇洒的很奔放的一种性格，就是有血有肉的一个这么一个人。
同样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刘晓波先生的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先生说道，
我和晓波应该是1989年三月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我在纽约，89年三四月间他是在作为哥伦比亚的一个访问学者来了纽约，来了以后我们就联系上，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吧，很短的一段时间，马上这个广场的学生运动就爆发了，他就回到了北京。小波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人，他是一个比较乐观喜欢开玩笑，但是呢又有着很坚强的一个信仰，他具有很强的这个智商，但同时呢又不急不躁吧，愿意付出，愿意做出牺牲，同时呢也自我感觉蛮良好的一个人。
那我们今天也知道了就是刘晓波先生的不幸去世，您对这一事件有什么反应吗？
我觉得刘晓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会这么突然的发生，因为他从判刑以后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再有2年多就出狱了，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我记得他审判那天，我去了呢法院的现场，没想到这么一下子8年多就过去了，然后今天他就已经去世了。每一个人呢都非常震惊，无论是他的朋友啊，或者知道他的人。小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平和的，来说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这个社会有所变革，有所向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发展，那么是对中国寄予希望。但是呢却遭到了这么严酷的打击，最后将他送进了坟墓，而且这个整个的过程都非常的让人充满着疑惑和不解。
同样自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刘晓波先生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潘明孝先生说道，
方面他是很勇敢的，敢得罪这个政权，可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是很极端的啊，他还是想找一些比较实际的方法去淬金他的那个使命的，就是在中国一个比较民主比较自由的一个政权，就是很悲哀的，我见到他还在医院里面的那些照片和视频很难想象的，我觉得哎呀我真想等2年就我再跟他去聊天吧啊，当然是要面对这个事实，除了悲哀以外那当然也有一点生气愤怒，觉得完全是一种愿望，他没有犯过什么罪，这样的人很优秀的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生存这个我真的是不能接受的。
对此廖天琪女士宣称，
我非常非常的难过，虽然这个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其实好些天以来所有的朋友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在担心着最后这个事情还是会发生，我们还是抱了一个希望，是不是他最后的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呢？因为我们知道他虽然这么病重，任何这么病重的人其实都不想动了，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提出了他的愿望，他是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国家，他希望到一个自由的国度来，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想把刘霞他最挚爱的妻子和刘霞的弟弟刘辉带出中国来。我相信以前他刘霞怎么样忍受这个痛苦都还有一点点的能力来承担，那因为那个时候小波还活着，现在小波离开了这个世界，刘霞他怎么还能够承担这种孤独呢？所以这是小波最后的愿望，而我们每个都跟他一起期待着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小波在法庭上最后陈述说，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很多很多人包括我，刘晓波不是死于肝癌，刘晓波是被谋杀了，而且他们还在继续谋杀，而且这个谋杀不只是对于刘晓波，对于一切追求自由的人，追求言论自由的人。
您认为在他的一生中最应该被后人记住的是什么呢？
他最应当被人记住的是他的勇气和他的诚实 他的勇气表现在他虽然知道写这些批评性的文章，包括最后的淋巴腺脏，他知道这些蚊子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灾难，他会失去他的自由，甚至于失去他的生命，甚至于失去他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他的妻子的自由，大家都应该记得。而他的，我最近又重新读了一些他的以前的文章，当然只是挑选了几篇，他的文章里面有这么多的智慧，有这么多的理性，面对暴力的时候他依然抱着一种平和的心理，而不愿意用暴力。他不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的人，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如果有力量来反抗，我会用一切的力量会反抗，但是他还是保持他的理性，保持他的宽容的心理。另外的话，他的文章里面充满了各种智慧，对于中国的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比如说改革的问题，他都有非常深刻的见解。
对此，艾薇薇先生也提出，
我觉得小波在很多方面是值得被记住的。第一，他是一个集权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个优秀的反抗者，理性，那么他同时呢又是一个不温不火的持续的而且很坚持的有韧度的这么一个反抗者，那么无论是他的知识结构和他的这种情操吧，都非常具有人文色彩，所以他的这种坚持和他对理想的这种追求呢是非常值得表彰的。那么他的死亡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政府将他的最优秀的思考者不断的放进监狱或者是说驱逐出去，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种断绝了自己的后路的一个做法。
而潘明孝先生接着说，
我觉得他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他的思想很丰富，研究过很多很多理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要做实际的事情，要有一个政治的影响，而且呢他一直都是搞和平的活动的，他的那个组织能力很强啊，比方说淋巴腺，可以说淋巴腺症是他最成功的，就是派国安部不完全不知道的，他突然有303个人就签了一个杠铃。当然他不一定是每一次有一些什么，不是每一次成功的，有时候失败了，所以他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人啊，一方面是个有知识的，有思想，另一方面就是有胆子，比较勇敢，还有另一方面他是有具体做事的才能。
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关于他的去世和他家人目前的情况，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虽然没有给他个人自由，那至少应该现在给他的妻子自由。很多人都觉得完全没有理由，就是柳霞完全软禁到这样一个地步，是一种愿望，是完全是侵犯最基本的人权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让柳霞完全自由，他想做什么，他想去哪儿，就是应该是听他的。
艾薇薇先生也提出，
我觉得他不幸已经离开了，但是呢很多很多中国的律师和维权者，刘晓波有同样理想的人仍然在监狱中，那么他的家人这个刘霞也还是在一个严酷的一种监控当中。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本着道德和基本人性的这种态度，能够释放这些人，让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做人的尊严。
同样，廖天琪女士表示，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刘霞的状况，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刘晓波去世以后，这个政府会对他的妻子进行怎么样残酷的一种隔绝和一种打击，因为刘霞显然是就是最后一段时间能够跟刘晓波直接接触的人，他是他的妻子，我相信晓波也跟他 说了一些话，说了一些他对别人不能够说的话。当然我没有办法判断，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真正他们两个能够完全单独不受监控的在一起。但是我相信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刘晓波也还是对他说了一些话。那么这些话可能是要求他对外面的世界讲的，那么这些话刘霞都存在他的心里面，这些话是这个政权不愿意刘霞放出来的，因此可见这个政权会对他进行怎么样的压制和隔绝。所以我们现在在悲痛之余，必须尽一切的力量营救刘霞，也就是保存刘晓波的精神遗产。
以上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要感谢廖谦女士、艾薇薇先生和潘明晓先生接受法广采访，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关于中国国营媒体和新媒体摘要的特别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国营媒体新媒体账号摘要特别节目。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于沈阳的医院去世后的第二天，中国官方媒体的社交平台出现不同的评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评论是怎么说的，中国的网友反应又是什么。中国新华社13号晚上在微博账号新华国际上罕见地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发表简短的评论，中文说，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英文说 All one's misery come from anger at one's incompetence。 新华社的这条评论无论在转发数、点赞数和评论数上都超过了当天新华国际上的其他新闻或评论。在新华社允许保留的网友反应中，我们可以读到网友坐井观天下地的留言。他说，今天除中国之外，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提一个人的名字，就在昨日傍晚时分，他重生了。另一位网友光与影的焦点留言说，缅怀。网友郭盖尔2016留言说，魂是阻挡不了的，也磨灭不了，辛苦了，为这片大地好好休息吧。网友花果山人1977留言说，人的一切痛苦和成就都来自于高过自己能力的欲望。网友天雪岩留言说，既然如此，增强自己的能力不就减少了痛苦？不想努力就只能知足认命，就看自己的选择，自我激励一下。其实新华社的这句话来自已故中国作家王小波。2015年5月1日，新华网已经在新华阅读专栏中作为经典语句引述过，当时还引述了王小波的下一句话，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在新华社的微博账号新华国际发表上述评论之后，环球时报也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发表评论说，今夜把场子让给你们，死者已去，眼悲正聋，我们做一夜吃瓜群众。结果环球时报这条微博受到大量的中国网友的批评，网友作家沙光说，可以无言沉默，不可趁机撕裂。网友格拉瓦说，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媒体？网友格木瑶说，这条可以写进历史了，因为畏缩而不朽。在众多网友的批评之后，环球时报自己把它删掉了，再点进去的时候，页面显示，抱歉，你访问的网页地址有误，或者该页面不存在。很显然，环球时报在自己的读者群里听到了人民的声音，自己也觉得在刘晓波去世的晚上发这样的微博，人民是不答应的。 中国新华社和环球时报在新媒体上对刘晓波去世的反应也被世界各新闻机构的同行注意到了。对新华国际的微博评论，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记者 Jonathan Kamen 表示，看来中国国家媒体的编辑们也按捺不住了。对环球时报在微博上，今夜把场子让给你们，死者已去，掩杯正浓，我们做一夜吃瓜群众的说法，美联社记者施嘉义说，别人在悼念，环球时报却拿刘的去世寻开心，即使是姓党的媒体，这也很不像话。各位，以上听到的是特别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后，世界各地纷纷悼念，批评中国当局声音也不绝于耳。中国官方加紧控制网络，删除所有关于刘晓波信息。就刘晓波去世，中国外交部驳斥来自各界批评。刘晓波去世后，他的遗孀刘霞近况受关注，国际呼吁释放，官方媒体对外说刘霞自由。美国各界共同悼念刘晓波，悼念刘晓波，台湾呼吁大陆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日本各界深切悼念刘晓波逝世。香港法庭今天按照基本法及人大释法剥夺四名泛民立法议员资格。核心头衔还不够，新华社三呼习近平最高统帅。环时点名批评万达乐视借投资海外走资诱引涉海航集团，被指与王岐山有染，范冰冰加入控告郭文贵行列。法国今天举行国庆阅兵，今年特邀嘉宾是特朗普和美国三军士兵。美国舆论呼吁特朗普的女婿克什纳退出白宫官职。美国众议院可能即将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法案。听众朋友们，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这次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Anima 的终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Fiki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